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最高法院裁决支持美国冲绳基地。中国归还美国的潜航器之后，美国称将会继续调查。德国继续搜捕揸车撞人事件的元凶。此外，台湾宣布同位于西非的邦交国家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断交。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批评台湾外交部未有及时掌握状况，在目前冰冻的两岸关系之下，台湾将会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他解释说，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乏这种会对，
他说因为台湾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缺乏这种会对台湾在外交上开天价国家。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大环境，到底蔡英文政府在目前非常复杂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之下，台湾的因应策略方向会是什么呢？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从12月21号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撤离大使馆、技术团人员以及停止一切双边合作的计划。声明当中仲强调，台湾同友邦的交往一向本着诚信与互惠的原则，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全力帮助友邦发展，但是圣多美普林西比政府因财务缺口过大，台湾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随即是罔顾两国近20年的邦而试图游走两岸，代价而沽。台湾对圣多美普林西比政府如此轻率而且不友好之决定是行径，深感遗憾，并且予以谴责。台湾中央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部官员的讲话，圣多美普林西比向台湾索讨的金援达到是2亿1000万美元。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未有予以证实，但是指出圣多美普林西比的确是曾经提出一个天文的数字，台湾不愿意做金钱游戏。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12月19号发表声明说，在当日中国海军510舰已经将12月15号非法收走的无人潜航器归还给美国。美国海军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是接收了这个无人潜航器，接收地点是位于苏比克湾西北大约50海里的国际水域。按照中国的时间，归还无人潜航器的时间是12月20号星期二。库克说，这个无人潜航器是享受主权豁免的美国海军的载具，当时正在南中国海进行理性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他还说，这个潜航器当时刚刚完成预先编程设定的军事海洋勘测，正在返回附近的美国海军包替旗号海洋测量船。库克说，这种的海洋滑翔者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和世界各地军队都经常使用。该份声明当中仲表示，美方将会继续调查围绕住呢一宗事件嘅相关事情，并且作为两国持续进行嘅外交对话，以及系海上军事安全措施机制嘅一部分，将呢个发现嘅任何新结果同中方交涉。日本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支持政府计划将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嘅岛内搬迁计划，对于主张关闭美军基地嘅人系一个挫败。出于安全原因，亦是日本和美国政府希望将位于挤拥的城市中心的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到人口比较稀少的区域，但是由于同基地有关的噪音、犯罪以及事故，很多的冲绳当地人都主张关闭美军在冲绳的基地。日本最高法院说，冲绳县知事雍长雄志非法推翻了前任众井曾云多是2015年10月为基地迁移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命令，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未有举行听证。 冲绳位于东中国海的战略要地，美国军队和飞机从当地可以对整个亚洲的潜在冲突作出反应。当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是美军军事力量的重要基地。华盛顿对于裁决是表示欢迎。德国当局星期三继续是搜寻驾驶卡车在柏林圣诞节市场冲入人群的肇事者，而在前一日当局是释放了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被逮捕的一名男子。袭击事件导致了12个人死亡。德国媒体说警方在该部卡车上面发现了一些文件，并且正在根据该些文件寻找一个特尼斯人。柏林警方表示星期一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是收到500多条的电话举报热线。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这次的袭击是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将矛头对准美国为首，旨在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盟国公民。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面的袭击现场放置了白玫瑰。
Ich weiß nur, wir können nicht und wir wollen nicht damit leben.Auf all das zu verzichten.
默克尔表示对袭击事件深感震惊、震撼以及是悲痛，但无法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就刺杀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枪手夏杰伦目前为时尚早。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在电话当中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土耳其认为凶手同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有关，这个人被控同土耳其今年7月未遂政变有关。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有关暗杀事件的联合调查结束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美国否认他们所声称的无稽之谈，暗指美国因居伦人在美国而参与了或者是支持这次的暗杀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二表示，科比在同克姆什奥卢的电话当中对土耳其传出的一些言论是表示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外交部宣布同圣多美断交，在野党质疑将会出现骨牌效应。台湾宣布与位于西非的邦交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在野党立委质疑未来将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执政党立委则认为这一宗只是一宗个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终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政府基于国家尊严，决定与圣国断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圣国政府由于财务缺口过大，罔顾双方近20年的邦谊，试图游走两岸，对于圣国政府轻率而不友好的决定和行径，他深表遗憾和谴责。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台圣断交在两年之前就有迹可寻。
2014年那个他们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个就是一个警讯啊。那这两年来，其实我们都
侯青山话，2014年圣国的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警讯。呢两年以嚟，台湾一直系绷紧神经关注。侯青山次长仲话，圣国直到呢个月初仲系同台湾倾谈未来的合作计划。对方根本是蓄意欺骗，他亦都证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台湾援助2亿多美元，台湾就以不再进行金钱外交为由婉拒。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批评外交部并没有及时掌握状况。此外，在目前冰冻的两岸关系之下，台湾将会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乏这种，会对台湾啊，在外交上面开天价的国家。
江启臣话，因为台湾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乏呢一种会对台湾在外交上面开天价的国家。面对咁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大环境，到底小英政府在目前非常复杂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之下，台湾的因应策略方向是啲乜嘢咧？江启臣委员仲指出，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曾经强调说， 会维持两岸的现状，但是这个现状已经被改变，哪一个该为此而负责呢？请蔡政府清楚讲明。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打破了美台37年来的惯例，并且被认为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一项胜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应该只是一个个案。
因为圣多美的情况，它的财政情况非常的糟糕，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向我们这个要求资金的援助。如果他们的需索，
罗志正话，因为圣多美的财政情况非常差，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咁样向台湾要求资金的援助。如果他们的需索超过台湾可以提供的范围太大太大的话，他想亦都冇必要维持咁样一个表象的外交。内智政委员又指出，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来看，非常强调一个中国，与其说是打了台湾一巴，还不如说是打川普一巴，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被一中政策所束缚。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返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上面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利用金钱外交操作他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诱迫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台湾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之后，目前的邦交国剩下21个。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坦言，目前有一个邦交国处于观察的阶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曾经在1975年和中国建交，1997年双方终止外交关系，同年圣国和台湾建交。圣国位于西非，主要由岛屿组成，人口近19万，是世界上最低度开发的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有售卖及出版中国政治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负责人在2015年年底相继神秘失踪，今年引起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在香港失踪的英籍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掳走。有加拿大港人团体表示，李波事件引起很多加籍港人的疑虑，担心就算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都可能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六月，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对加籍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新规定，亦都引起了加籍港人的疑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和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文海和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和英国籍，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一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及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当时王毅回应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和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作出表态之前，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是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亦即是持有加拿大护照兼且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咁有好多個加籍港人咧，都擔心就話，如果翻到去香港嘅時候，就算你攞 visa 入去，如果真係出現好似李波嘅事件，俾遞解咗翻去國內嘅時候，究竟佢可唔可以得到一個公平、公正、公義嘅一個即係程序啊？即係而且咧， 邊啲係地雷，邊啲唔係地雷？你知道中國而家仲係一個人治嘅專制政權、專制嘅社會，變咗有好多對翻個處境啊，或者係你係咪犯法咧？佢有好大嘅釋法權嘅。
今年六月一號，王毅訪問加拿大期間，同加拿大外長迪安出席聯合記者會，有加拿大網絡傳媒記者向迪安提問，引述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問迪安有鑑於中國人權問題，加拿大點解要同中國保持更緊密關係，點樣通過呢一種關係嚟到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王毅以相當激動的語氣搶答，認為那位記者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他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王毅又反問那位記者是不是了解中國，有沒有去過中國。據加拿大傳媒報導，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從未申辦過中國簽證的加籍香港人將不獲發中國簽證，要改為申請旅行證進入中國，甚至這類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是加籍港人第二代，亦都不獲辦理中國簽證，同樣被要求以中國人身份辦理類似香港回鄉證的旅行證。港加聯發言人馮玉蘭表示，王毅針對李波事件的回應，加上針對加籍港人和後代的中國旅行簽證新規定，都可能會剝奪加籍港人入境中國的領事保護權，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盪和憂慮。
因為有很多的香港人為何當初移民過來加拿大，正正是憂慮即中共，即香港回歸，在中共的政權執政底下，人權、自由、法治和民主會不會根本你得不到一個保障，所以才移民嘛。以現在來說，拿到個公民資格了，以為用加籍的即加拿大護照，用這個 Visa 入境的時候就可以得到領事保護權，誰知原來現在不是的，所以這個震驚是相當大。
馮玉蘭表示，今年八月底九月初，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外長迪安訪問中國之前，港加聯和加拿大中國人權聯盟等團體向杜魯多發出公開信，要求關注加籍港人領事保護權和申請中國旅行簽證新規定的問題。馮玉蘭表示，加拿大訪問團有向中方表達加籍港人的關注，不過中方只是給予外交口吻的答覆，表示中國簽證問題一切照舊，
即是一切照舊，裡面還會不會有釋法權的問題呢？我當時來說，其實即當我被加拿大政府告知就有一個這樣的答案的時候，我已經提出了，我說我們不應該就此就滿意的，因為所有的條例，因為是首先中方引起這個爭議嘛，如果現在這個只為一切照舊呢，什麼叫舊呢？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列明出來，即作為一個指引，是雙方面雙方的一個指引，日後如果遇到有爭拗性的事件，有一些人士真的踩到地雷的時候，起碼我們有法可依。
馮玉蘭表示，港加聯將會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區繼續跟進加拿大外交部和國會，希望他們向中方繼續交涉，釐清加籍港人領事保護權和中國簽證新規定的問題。據明報加東版今年6月報導，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辦理中國簽證的時候，被當地簽證中心拒絕，必須改為申請中國公民專用的旅行證。馮玉蘭表示，據了解，海外中國簽證新安排暫時只是針對加籍港人和第二代，暫時未有美籍港人發生同類被拒絕辦理中國簽證事件。 冯玉兰认为，可能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和企业的数量是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非官方的数字更加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咁所以喺咁多个外国国家里边咧，系加拿大占嗰个人数系确实系最多。咁唔知道会唔会因为系呢个原因，所以即系佢中方嚟讲，为咗要彰显系自己一国嗰个主权啦吓，压低嗰个两国两制嗰个香港自己嗰个司法同埋执法权利咧，就所以咧就系特别。即係針對咗攞咗加拿大出嚟講，咁但係咧，我覺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國家有冇咁嘅例子？真暫時我未聽到。
馮玉蘭表示，港加聯亦都關注11月初中國人大釋法對香港司法制度同埋營商環境嘅影響。港加聯發聲明表示，穩健嘅法治精神係香港賴以發展成一個成功的國際都會和金融中心的關鍵之處，獨立司法制度亦都是保障程序公義、言論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重要基礎，對國際社會來說，這個亦都是保證他們的國民和商業機構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業競爭的重要依據，不用擔心一己受到紅金、黑金甚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屋企人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 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2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而今年年初得知李波事件之后，更加令到 Nixon 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去到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和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呢，即好像我咁，是要话俾身边嘅外国人听，唔系就系话俾身边嘅华人 friends 或者香港 friends 听，你而家有件咁嘅事。咁当然啦，你哋红酥绿眼嘅一定冇事啦。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一个原则问题，原则上你唔可以咁样做嘅。咁你翻到去，佢哋个法例又形同虚设嘅，有法例嘅其实。某程度上他說你犯了什麼法都可以的，好像李波或者現在桂文海，我都不知道他現在怎樣。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紀仲小，他們將來是不是會去中國旅遊或者工作，他會跟他們解釋他的看法，或者他們在中國發生什麼事可能會沒有加拿大領事保護權。如果 Nixon 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以后可以有自己个人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从阿富汗到叙利亚，未来的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政府将会在2017年面临很多的军事挑战，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来自海外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即将步入2017年，美国仍然在阿富汗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术作战正在缓慢的推进，不过目前尚未清楚未来的川普政府将在几大程度上介入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事务。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欧汉隆说，
In Syria, we have really no strategy for ending the civil war. Mr. Trump implicitly may be willing to...
欧汉龙说在叙利亚的确没有结束内战的战略。川普先生心里面或者愿意使阿萨德总统赢得战争，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是否确实可行，因为阿萨德的手上沾了太多鲜血。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国际部队的规模从2011年的14万人减少到如今的15000人。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龙说，新的美国国防团队可能希望考虑在短期内增加国际部队的数量。他说，
There's no reason we have to avoid doing a little more if that helps take some of the pressure off the Afghan military.
欧汉龙说，如果这个可以帮助减轻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一些压力，没理由不多做一些，这个可以给他们更多时间，来从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但是当美国望着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极端主义时，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一直将自己的军队现代化。兰德公司的大卫·欧齐·曼尼克说，
Because we've been so focused on prosecuting operations against ISIS.
欧齐·曼尼克说，因为美国一直将大量精力投入在对抗伊斯兰国以及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上，因为美国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预算控制法案的限制之下，没有能力购买现代装备来抗衡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不断提升的新力量。川普在他的竞选演说中一直保证要进行军事建设。他说，美国的军队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批人，美国将重建消耗殆尽的军队，将终于能够照顾最优秀最优秀的退伍军人。欧齐曼尼克说，美国需要将钱花在巡航导弹和空对空导弹这样的武器上，因为这些武器能够给军队更多筹码来阻吓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报道。
如果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要兑现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主要承诺，譬如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修复破旧的基础设施，这样他可能会遭遇到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梅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兑现竞选承诺，恢复美国因自动化和转移海外所失去的工作行业的就业机会。在海外，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在美国本土。同时，川普承诺要启动一个总投入高达上万亿美元的改善破旧的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已经遇到阻力。就在川普在寻求提高蓝领工人的经济收入的时候，美国央行行长耶伦本星期表示，很多美国人成功的关键是获得大学文凭。川普竞选成功主要得益于所受正规教育不多的蓝领工人的支持。耶伦说，经济学家有很多事情没有把握，但是要非常肯定的是，大学文凭或者高等教育的学位是经济成功的关键。耶伦说，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找到工作，保住工作，对工作感到满意，以及获得更高薪水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他们在工资上的优势很大，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年薪平均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高出 70%。 1980年这个差别只有 20%， 毕业几年后工资差别就拉开。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这个差别大约是一年1.8万美元。除了这些优势，研究还显示本科毕业生的生活通常亦会更为幸福健康，活得亦更长。川普用$700万的免税优惠，成功使一家空调公司放弃将800万工作转移到墨西哥的计划。但是从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失去500万工作。为了扭转这个势头，川普表示他会尽力争取国会对那些离开美国的公司将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反销美国时征收35%的关税。但是这个做法的可能会引起一场国际贸易战。川普在最近的答谢之旅中对支持者说，他要继续推动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川普说，他要修建新的公路、隧道、桥梁、铁路、机场、学校和医院。这一类的刺激性开支通常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采取，目的是提振经济，而不是在经济财富持续增长的时期。就好像现在的美国经济，美国的失业率只有 4.6%。 这样大规模的开支计划与共和党主张的缩小美国 政府開支觀點是相違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本月較早時候對記者表示，他所希望的是他們將明確避免推行$10,000,000,000刺激計劃，他對此是有信心。保守派共和黨議員亦表示反對川普的方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雷德梅爾在華盛頓報導。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一名公民承认在美国盗窃军事机密。人民币持续外流，汇率或会跌至20年的新低。北京天津河北律师因麦雾霾起诉中国政府。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网站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说，38岁的中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于龙在当日在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的联邦法院对有关盗窃无数敏感军事项目文件，并且将它送往中国，以及是非法或者是企图非法从美国出口国防文献的罪名供认不讳。美国司法部说，于龙2008年5月至2014年5月是康涅狄克州联合技术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科技人员，他在该个机构的工作是涉及到美国空军 F-22 以及 F-35 两款战机的发动机部分。司法部的新闻稿说，2013年起于龙对人表达了要返回中国服务中国政府研究项目的打算，他所联系的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限制人民币外流，但是根据投资银行高盛经济学家的报告，人民币仍然大量外流。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可能跌至20年的最低点。高盛银行的经济学家表示，从今年6月起每个月都有大约是500亿美元的资产从中国市场流出，11月的数字更加达到692亿美元。高盛估计从去年8月人民币贬值以来，中国市场总共流失了$10,000,000,000。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到今年年底，上海市场上边的人民币汇率将会下跌 6.5%， 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点。在严重空气污染肆虐的中国北方，尤其是中国首都北京周边的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五位律师在过去的两日里面对政府提出起诉，控告政府失职导致严重空气污染频繁发生。在中国10个空气污染，亦即是官方所讲的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7个是位于京津冀地区，亦即是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过这个星期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爆表，随着天气转冷，取暖需要增加，煤炭用量增加，空气污染加剧，一些高速公路因为严重空气污染导致能见度严重降低而不得不关闭。中国即将开始施行颇具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前，公安部在12月20号公布一系列政府机构的名单，这些部门将会在公安部和外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习近平政府以改善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法律进行的彻底改变，包括上个月通过的存在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规，以及是将会在2017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提到，包括社会以及环境倡导团体在内的一些外国组织都担忧，他们不经意地就会违反这些涉及面很广泛的新规章，其中有些机构甚至决定关门歇业，避免陷入圈套。今年在奥兰多枪击案当中死亡的3名受害者的家人对3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科罗斯比、乔治、葛雷罗的家人在这宗起诉讼案当中是指控念书、谷歌以及是推特，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用来散布他们的信息，并且募集资金。根据诉讼，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实质性支持为伊斯兰国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使到他们得以进行或者促成大量的恐怖袭击。在奥兰多麦冲夜总会枪击惨案当中，凶手奥马尔马丁是打死了49人，打伤53人，这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枪击案。马丁行凶之前后曾经多次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70多人受伤。 圣帕布利托烟花市场在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当时这个烟花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以及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的市场所有的摊位都是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以及建筑亦都受到损坏。当局还将会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以及爆炸物品的法规行为，并且会追究肇事者。而在同一个市场，在2005年以及2006年亦都曾经发生过爆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看一看中国和捷克的关系。中国和捷克关系今年大幅升温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对中国丧失好感。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俄罗斯都被捷克社会看成是最不友好的国家，厌恶中国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拥有侵略捷克历史的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今年外交的一个特点是积极密切和前共产党国家东欧地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季对捷克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两国官方的各种交流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努力拉近和捷克的关系就适得其反，捷克人对中国的印象变得越来越差。捷克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在年底之前发表的一份传统民调结果说，捷克人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最不友好的国家。最友好的国家是三个邻国，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同去年民调相比，除了奥地利之外，捷克社会对其他几乎所有国家的睇法都在度变坏。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减少到多达 13%。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之后，捷克人对英国持好感的人数下跌了 8%， 对俄罗斯持好感的人数减少了 6%。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之后，当地社会对中国持好感的人不但没有增多，相反就大幅减少，这些并不令他意外。
Как только на улицах появились крас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флаги, вот мы это наблюдали во время визита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сразу...
尼科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期间，布拉格的大街上面一出现中国的红旗，捷克媒体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等就发表了大量评论，认为这些太令人想起了苏联时代，当时苏共总书记、苏共高官访问捷克的时候，在大街上面亦都是插满了红旗，苏联奴役捷克的那一页被民众牢记在心，永远不会被抹杀。苏联在1969年曾经出兵镇压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但是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中国今年比捷克人留下的印象甚至比有侵略历史的俄罗斯更差，但是更多有三分之二的人同样认为中国不是友好国家。习近平春季访问捷克的时候曾经遭受到大规模的抗议，捷克是传统的天主教社会，拥有在共产党统治时代宗教遭受迫害的经历，因此捷克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国内一些教堂被摧毁，以及中国国内的人权遭受践踏。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的时候正好遇上了主要宗教节日复活节，布拉格街头通常都被各种传统装饰品点缀，但中国的红旗就大大破坏了捷克人的过节气氛。中国虽然承诺对捷克大笔投资，创造工作岗位，但是这些都无法赢得捷克民心。尼科里斯基又说，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宗教人权、新闻自由等议题都导致北京即使在经济上给了好处，但是就很难改变很多东欧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他又认为，一些东欧国家目前都将俄罗斯看成是主要的威胁，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这些也使到中国形象受到打击。
И чем ближе сейчас Кремль и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 да, тем...
尼科里斯基说，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越是密切，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就会越差，因为中国将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当地社会很自然这样将俄罗斯威胁和中国联系起来。 捷克社会长期积极支持藏人和达赖喇嘛。习近平访问期间，雪山狮子旗被悬挂在布拉格街头，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达赖喇嘛秋季访问捷克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当地政要的高调接待，招致中国报复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中国的各种接触合作日趋活跃，双方将保持这个趋势。乌克兰与中国都有个大饥荒和遭受共产主义政治迫害以及被俄罗斯欺辱的经历，但双方不同意识形态并没有影响到两国继续发展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6年结束之际，中国向乌克兰紧急情况部赠送了一批重型吊车、挖掘机和越野汽车等设备。这些设备既能够用来防御火灾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亦可以被用来构筑军事工事。乌克兰内务部长阿雅科夫在设备交接仪式上说，乌克兰在困难时期获得中国帮助，两国是真正朋友。中国秋季还向乌克兰赠送了52配备急救设备的救护车，总值超过370万美元。乌克兰国防部说，中国最近一两年向乌克兰提供大笔军事援助，是唯一一个军援乌克兰的非北约和西方国家，但是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乌克兰中国日益活跃的各种合作都非常低调。波罗申科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季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曾经在华盛顿短暂会晤。波罗申科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四月访问北京时，双方都强调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不取决于第三方。习近平则在八月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时，表示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仍然是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主要买家之一，双方继续加强航天航空合作，将共同生产世界最大运输机。乌克兰著名的西奇发动机厂亦决定与中国合作生产航空发动机。乌克兰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站，中国在2016年很可能成为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已经启动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打算简化签证手续，更多的中国官员和商人去乌克兰旅行，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亦在增多。乌克兰继续清楚共产主义影响，全部推倒列宁像，并且希望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大饥荒。中国与乌克兰虽然有相似经历，但是中国反对颜色革命，不过意识形态的不同没有妨碍双方发展关系。多年前在第一次广场革命中上台的亲西方前总统尤先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座上宾。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宾斯基说，中国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分开，而反共的乌克兰领导人开始日益重视中国。他说，
я видел, как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когда украинские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ы,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были.
伯格列宾斯基表示，他亲眼见到乌克兰反共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参加在基辅中国大使馆的酒会等活动，他们都听到中国官员发言称赞共产党在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和取得的成功。伯格列宾斯基说，美国将调整外交政策，欧美不满乌克兰改革迟缓，以及乌克兰社会对欧盟的失望等因素，将使乌克兰外交更面向中国，更重视西方之外的伙伴。乌克兰和中国的互动会越来越多。一些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俄罗斯邻国，中国和乌克兰一样都有被俄罗斯欺侮的历史，这个使两国拥有共同语言。前总统库奇马曾经呼吁邀请中国加入调节东部冲突。基辅的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期望2017年解决这场冲突，国家稳定能够吸引更多中国投资。他认为乌克兰与中国关系2016年没有太大的起伏，但是俄罗斯仍然是影响基辅北京发展关系的重要因素。布尔科夫斯基说，
если же Россия пойдет на новую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тогда...
布尔科夫斯基说，如果俄罗斯明年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中国可能不得不决定是支持侵略行为还是保持距离。如果俄罗斯停止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都会因此获益。 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一直反应暧昧，在公开场合中国既不谴责俄罗斯侵略，亦不支持乌克兰。他说联合国不久前通过的有关克里米亚人权状况决议中有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条款，中国支持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任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在纽约表示，他将寻求通过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边巴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够来自中国。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选择了互利方案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就是中间道路。边巴次仁说，他们希望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得到解决，他们寻求通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出生于印度、毕业于钦内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边巴次仁，担任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员20年，从2008年到2015年他任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上任之后很重视汉藏交流，出席了多个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和海外中国文化人士的联欢和座谈活动。边巴次仁说，因为他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即是中共政府。
So our problem is the same. The government of...
他说，中国人民和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民受着同一个政府的折磨，他们都为着同样的折磨付出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要求他们要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另一方面，2014年任期届满返回达兰萨拉的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办公室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加扎西，在流亡政府工作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再次被派到北美代表处担任原来的工作。
现在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
他说，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歪曲西藏境内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在自由世界能够同汉人的朋友增加彼此了解，透过他们的参与让广大的汉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对汉藏两族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夏明、胡平、黄君涛、陈破空、陈立群、张青、王长等多位居住在纽约的海外中国文化人士出席了和边巴次仁、贡加扎西等藏人官员和民众的联欢晚会。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2016年对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 TPP 来讲是最为戏剧性的一年。2016年年初参加 TPP 谈判的亚太12个国家签署 TPP， 美国总统奥巴马兴奋地表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确立新的规定。不过，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深入，美国国内反对 TPP 的情绪持续升温。作为奥巴马政府核心贸易政策的 TPP 遭到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的猛烈抨击。大选结束，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上任第一日，美国就会退出 TPP。TPP 虽然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判了死刑，但亦有分析人士指出 ，TPP 仲未落地狱。 正在炼狱之中，未来以另外一种形式浴火重生亦都未必不可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2月4号在经过长达将近七年的谈判后，在新西兰奥克兰 TPP 1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签字仪式， TPP 正式签署。不过这个协议仍然有待各国议会的批准，这个亦为后来的变数埋下了伏笔。奥巴马总统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份贸易协议的正式签署表示祝贺。他说 TPP 协议将使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月22号他在白宫与美国各州州长会晤，他呼吁州长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通过 TPP 以促进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奥巴马说美国在那里的关切是中国就好像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如果允许他们设定那里的贸易规则，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就会被排除在外。他还说这份协议的实施将帮助美国和其他领先经济体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虽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任期结束前使国会批准 TPP， 但是 TPP 要得到批准仍然困难重重。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就有很多议员反对，他们坚定地认为 TPP 会对美国的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个在2015年6月国会批准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时已经有体现。另外共和党内的几位重量级议员亦对 TPP 文本中的一些特定条款表示不满。选举年的到来使 TPP 的前景越发暗淡。奥巴马上任八年以来，美国工业生产线外移，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很多传统工业城市都成为死城。反对经济全球化使工作机会重回美国成为大选期间选民的主流声音。主张所谓高标准自由化贸易的 TPP 自然成为总统参选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其实早在 TPP 文本被签署前，在2015年两党参选人中的关键人物都对 TPP 表示了反对意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单止一次对支持者说，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会更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前支持 TPP， 但是为了争夺选民，后来亦改变语调，与奥巴马划清界线，反对目前版本的 TPP 标准太低。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奥巴马政府原本希望七月将 TPP 文本递交国会投票亦变得不可能。选举的到来不单止是总统的选举，亦有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国会议员都不愿意在这个敏感时期对这样一个贸易协定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亦意识到 TPP 获得本届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变得渺茫。八月二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美国，他敦促奥巴马使这个协议尽快通过。奥巴马则向国会叫话，即使在他的任内这个协议被搁置，请明年新一届国会一定予以通过。八月二十五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参议院今年不会就 TPP 进行投票表决。至此，奥巴马希望 TPP 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希望完全破灭。十一月八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大选的胜利。由于川普的一贯立场 ，TPP 被外界认定已经死亡。奥巴马政府随后亦表示，对在他任期内通过 TPP 不再抱有希望。美国白宫高级官员11月11号表示，奥巴马政府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 TPP 的前景将由下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决定。11月21号，川普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展述他上任100日的政策计划。他说在贸易方面，他将发出通知，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他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取而代之，将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川普宣布美国将推出 TPP 后，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反响，其中的一个声音是中国会填补空白，成为亚太贸易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导者。另一个声音是美国退出 TPP 将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 在很多人都以为 TPP 已经夭折的时候，华盛顿的经济学家表示不同的意见。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亦拒绝讲 TPP 已死。弗罗曼在川普当选后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TPP 正处于炼狱之中。他说他并不认同用死亡来描述 TPP 现在的状态，他偏向使用炼狱一词来形容。弗罗曼是在被问到川普胜出是否意味 TPP 已死的时候讲这番话。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12月15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研讨会上表示自己赞同弗罗曼的讲法。古德曼说，你可以改变你的领导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但是不能够改变你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在于参与并领导 TPP 这样的倡议。他说或者 TPP 会改名，或者不会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是底线是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撤出 TPP 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三大损失。美国不单止会失去经济利益，亦会失去在亚洲和全球维护以制度为基础的体制的机会。第三就是战略上的损失。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12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即使川普宣布美国要撤出 TPP， 但是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两个重要的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个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中撤回，国会站出来矫正行政当局的偏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海文布莱迪在川普发表撤出 TPP 的声明后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警告不应该忽视亚太市场的潜力。根据布莱迪办公室公布的一份采访笔录，他说他对新总统抱有希望，认为他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保留贸易中好做法的益处，并且创造就业，同时改正被认为是不好的做法。他说他会一直对川普表示不要撤出，要使他变得更好，对美国更有利，美国应该继续保留贸易领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金士德说，川普在上任后会更清楚了解 TPP 的战略作用， TPP 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等。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曾经参与 TPP 的谈判，他12月15号在华盛顿说，一些 TPP 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他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领导作用。科特勒说，很多 TPP 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都已经表示将试图说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以新的眼光看待 TPP， 真正了解 TPP 会如何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区域利益。TPP 的一些参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然在国内继续推行批准 TPP 的进程。新西兰和日本最近都在国内批准了 TPP，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亦决定将继续批准程序。科特勒透露说，除了美国以外的11个 TPP 国家亦讨论不包含美国的 TPP 生效的可能性，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将 TPP 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敞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也都结束了今天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听日星期四的节目里面，我也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